羡慕的是神自己，那个荣耀所带出来的全能是很真实的，是非常真实的，不是我们的用力，不是我们的用力。但是另外呢，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没有这些恩赐，但是他一样是在爱神，一样是在全心的爱神，而他跟随着神，神借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不同的场合去发出神的荣耀来。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24到27节。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摩西他因着信，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哇，你知道做法老女儿之子多么有权势有地位啊！好，他不愿意，他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好，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谁喜欢凌辱啊？有没有人喜欢凌辱？不喜欢。有没有人喜欢财宝？喜欢嘛，大家都喜欢，对不对？好啊，而且埃及的财宝是很多的。好，但是呢，他觉得为基督受凌辱比这个埃及的财宝更什么？更宝贵，更宝贵。好，为什么摩西会这样？他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可想要得到这个赏赐，啊，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所以到底什么是信？信就是你因着蒙指示，或者呢看见，因着你看见天上的未来的，而产生了羡慕、想望、敬畏，以至于你行出跟世人迥别的一个行为，这个叫信。你有另外一种看见，你有另外一种，你看见了那个天上的，像摩西他说，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其实那时候耶稣还没诞生呢，可是呢，灵里面他如同看见了这一位弥赛亚。好，所以他就有另外一个想望，另外一个价值观，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今天耶稣宝血重价买赎来的心腹，每一个人，耶稣说，我渴望你有这个看见，我渴望你有这个看见，以至于你会知道说，要来跟我在一起，来跟随我，比什么？比世上一切的财物、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更宝贵。你知道摩西是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摩西他看过这个红海分开，他看过每天这样降玛纳下来，好，他看过磐石可以这样出水。神借着他行出多少神迹，但是这些都不是他所羡慕的。他说，神啊，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渴望认识你，我渴望认识你。所以神就显给他看。好，那我们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 17年前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在这个湾区哈，这个 Bay Area 是颇负盛名的，蛮有名的一个公司，所以他有分公司在台湾、日本、香港、大陆、德国都有他的分公司。好，那可是因为前些年经过这个911啊，经过这个经济大海啸。好，那美国跟全球经济的这个不景气，好，所以他公司虽然还在，但是那个营业额少了很多，好，甚至呢就是已经有一点那个财务的一些需要，好，就是有一个蛮大的财务的缺口，因为业务萎缩很多这样。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间接到一张好大的订单，是什么订单？是从某一个赌城给他的一个订单，就是希望他们设计一套赌博的软件，哈，那让客户呢，只要一摸上这个软件就会上瘾，是吧？那结果呢，他全公司的工程师都高兴得不得了，哈，这个好像甘霖临到久旱哈，好不容易这个就是久旱逢甘霖呐，哈，所以大家都跃跃欲试啊，哈，啊，设计出这样的软件，结果呢，这个就一层一层的报告到他这里来，他是 CEO， 哈，这弟兄 CEO， 那他就把这个驳回去，哈，他说这个呢是违反哈。违反公义跟败坏社会的善良风俗，所以他说我们不做这笔生意。哇，你这公司的那些工程师非常的生气啊，觉得他自命清高，那脱离现实，然后有一些工程师就用辞职来威胁他，这样，可是呢他还是不受这些威胁，啊，他们就威胁他，你要收回这个决定，这样哈，啊，但是他里面没有因着这个压力而放弃他的原则，啊，那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子，我怎么能够去设计一套这个赌博的软件，是让人家一玩就上瘾？他觉得没办法，好，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订单是他们公司非常需要的，好，因为业务萎缩很多，但是他就是不受这个威胁。然后接着又有第二件事情发生，因为他们又有设计一个软件，好，那是这个教人家教中国大陆的他们那个怎么样去说英文，这样哈，然后呢其中他们工程师就为了要增加趣味性哈，所以他们就加入了一些口头禅，例如说 Oh my God, Jesus， 是吧？哈，那这个弟兄哈，就认为说这个亵渎神的名，哈，所以就把它退回，要他们重新更改这些话，这样。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工程师就更加生气了，哈，他们就用集体辞职来抗议，哈，那这件事呢，就传到股东的耳中了，哈，所以那个就。股东们就召开一个临时股东大会，哈，所以他就需要飞机飞到这个国内去。那时候他就在小家里面就跟他们分享，他说我这次要飞回去呢，我觉得这次的股东大会呢会是变成是一个就是好像是对我的一个审判大会，哈，会拿我来开刀。这样哈，所以他其实里面挣扎很大。他说他有几十次都在犹豫着，到底我这样决定对不对？我这样决定对不对？好，那然后他就飞机回去国内，去开会。那 因为时差加上天气的变化加上那个压力很大，所以他一到旅馆呢，他说他头昏眼花这样哈。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隔天早上 一醒来就接到他们小家有一个弟兄就给他发一个 email 说神给我感动要给你两处经文那一处经文呢就是哥罗西书那里讲到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因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且要存感谢的心就是好像他就觉得是神在对他说话我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而且我要为这些事来感谢存感谢的心这样另外一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讲的就是似乎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遭逼迫可却是喜乐的等等的就这样他又觉得是神在对他说话这样那然后他就去开股东大会就神就做很奇妙的事情那个股东大会就是还是照着他的决定去进行是吧就是这股东大会就变得很平安嘛就是还是照他的方向去走平安无事这样那然后呢到了今年这个是去年发生的事去年十月今年的四月呢又发生 一件事就是他去到这个国内那有一个是国营的这个大客户国营的大客户那他们要去标要去竞标结果到竞标的前一天晚上12个员工就被收买就临时就是12个员工都辞职而且把他们公司为了这个国营企业量身所设计的软件都带走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会气到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呢或者你会埋怨神有的基督徒就是遇到什么事就埋怨神神啊你怎么不祝福我心腹不是这样的心腹知道神是美善的所有临到我的事都要为我效力这个就是对神有一个信这就是摩西的信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比埃及的那些财宝都更宝贵他宁可他也不愿这就是一个心腹他里面的价值观他里面的选择他里面的生活的准则那这位弟兄呢他不但没有这个慌了手脚或者口出一些骂人的话他不但没有他很镇静的冷静的回到神的里面回到基督里面这就是耶稣所可想的我在哪里父啊让他们也在哪里所以他遇到这样的大风浪他没有哇气啊怎么办呢他没有他就很冷静回到基督里面然后呢他就又设计了一个企划案然后他亲自去发表他亲自去发表这样那结果呢他虽然没有得到标那但是他给这个大客户这个国营企业的客户呢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他就是告诉他们他说我是有信仰的人我是基督徒我答应了要为你们做这个软件设计出这个来所以我还是连夜赶工设计出来这样那虽然他没有得到标可是呢他回到美国以后这个公司呢就觉得很理亏就觉得理亏所以他还是有一些生意给他做虽然是那个竞标的四分之一的营业额但是还是给他了这个一些让他做 这是神做的很奇妙的事，对不对？因为他也没有要求，但是他做了美好的见证，好，他活出基督的荣耀来，他真的是活出这个尊贵跟荣耀来。好，在这样的一个12名这个员工被收买，然后这样窝里反，好，那把这个软件带走了，他都没有去追讨，然后自己另外再连夜赶工去做出一个这个企划案来。好，所以神，你就看见这个弟兄，他因着一直的跟耶稣同在，回到里面，他说他过去信耶稣，好，有这个很长一段年日都在旷野里面飘，好，就是这几年他开始，就是这2年他开始进入我们的小家，好，然后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他就开始这样子对神开始连上了这一位神，好，那他就开始改变，好，那后来呢，他就是发现这个国内的有一种叫潜规则啊，这潜规则就是要回扣啊，好，那这个是商场界的一个文化啊，是引以为习惯的哈啊，那可是呢，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好，而且这个文化也影响到美国来了，美国的公司呢也有的开始这样子了，那所以有的公司本来说要给他们生意的，而且这个生意是很大的生意，是占他们公司的60%的生意，忽然间那个对方的那个负责的就说我不能再给你这个生意，他说为什么啊，他就说哦，因为上面的决定，但是他知道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他一去到国内呢，那个厂商啊，你在美国出差都是要怎么样？都是有公司都有指定住在哪些旅馆，好，那他就怎么样？现在有些厂商就会把这个人出差的这个人先带到那个旅馆，然后先让他登记，先 check in。然后呢，再用 limousine 再把它送到这个5星级或6星级的旅馆，是他们为他订的，好，然后呢，给他吃非常好的，然后又有女的来陪伴，好，然后这个吃喝睡，好，等等，都是这个厂商来负责供应，好，那我们这个弟兄就说，其实这些钱我们都出得起。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好，我不愿意这样做，好，我要讨神的喜欢，我不去做这些事情，好，就这样。那他的员工又非常气了，好，哦，他的员工非常生气，他说：“你真的死骨不化，好，人就是脱离现实，好，那个所谓回扣呢，其实就是说，你跟他做了这笔生意是350万的。”人民币，好，那对方要你开发票开1000万，好，那你就开1000万，好，然后你拿到1000万以后，你再把650万就存入对方指定的账户就好了嘛，好，你也没什么吃亏，而且你跟对方就会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好，对，为着未来可以有更多的生意来铺路，何乐不为？好，双方都各得着自己所要的嘛，你也没什么吃亏嘛，是不是？你觉得呢？这是世人的想法，确实是这样。好，你也没什么吃亏，又有利益，他将来你是利益共同体，以后就是都会找你的。好，何乐不为？但是呢，这个弟兄就是有这样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好，就是说他要这个，他要把宝贵跟卑贱的要分别出来。好，神说你们要把宝，你们要做贵重的器皿，你们就要把宝贵的跟卑贱的要分别出来。 好，然后呢，不要，你们要逃避那一些一生想要发财而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私欲里面。好啊，他说你要逃避那因为贪恋钱财而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好，你要逃避做这样的人。好，所以呢，他就是坚决不跟世界跟黑暗妥协。好，他就是坚决这样。那他只有一个方法，他就是把那个公司就是要把它关掉，就是他离开，他就让给那个下面的没有信主的经理啊，他们去做这样。那他就需要裁员呢。啊，在国内的遣散费就是说，你工作一年，你就要给一个月的遣散费。所以他就给他们的经理哈，经理遣散费十个月，因为那个经理跟他一起做了十年，好，那个经理为这个公司赚很多钱，所以他就给他十个月的遣散费。那另外呢，这个弟兄他还雇了两个残障人士，一个是小儿麻痹。一个是哑巴，哈，就是在公司做很简单的工作，这样哈。那他就给这两个人哈，这两个人一个是做了七八年，一个做十年，哈。那他给他们两个15个月的遣散费，那这个经理就非常生气，就说：“我为公司赚这么多钱，哈，那为什么这两个人，哈？”他们并没有为公司赚什么钱，他们就做很简单的工作，为什么你给他们15个月的遣散费？他说因为他们所做的是超乎他们能力所的事，你知道吗？好，他说他们超过他们的能力在工作，所以我要给他们这么15个月的遣散费。哇，我听了好感动。我真的听到我们这一个弟兄的见证，我真的觉得啊，这也是一个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行事准则，他的各方面是照着神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神的眼光，神做事的方法在做。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好感动，他说哎呦，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好，他说我本来也是很自私自利的人，只是因为我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所以呢我心里就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可以开一间公司呢，就是让这些自闭症的或者这些残障的，他们都可以靠着他们的能力来赚钱，他们不需要依靠别人的救济，他是可以自己来工作赚钱的。好，那所以呢，我就是因为自己儿子是自闭症，我就特别体会这些残障者他们的心情。那他说我这两个残障者的员工，他们真的已经都很尽心尽力的为公司在做事，而且他们工作这十年来从来没有一次要求加薪，他们就是这么感恩，没有要求加薪过，所以我甘心乐意给他们15个月，我并没有亏欠那个经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弟兄他所做的，他的做事真的是照着神的法则在做。那他现在没工作，好，他就是觉得说现在连美国也受这种回扣这种的影响，所以他不要做老板了，所以他现在没工作，他要找工作。好，那找工作你知道，他上有父母要养，下有3个孩子要养，好，老大读中学，老二自闭症也是中学，老三是小学，好，那他家只是一个小康，好，那他现在没工作，他要养。那我那一天跟他交通，他就说，我说哇，真的你好难得，很不容易。他说没有没有，主对我太好了，主实在太好，我很满足，主一直都对我很好很好。好，那他说他的儿子的老师 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那他们就想说，哎呦，到底我儿子有发生什么事吗？那个老师说，不是，因为我看到你的儿子写的那个日记，他说你的儿子呢，就日记上就写说，爸爸好辛苦，爸爸是我最好的榜样，因为他当他面对客户的时候，他就是照他教我们的来面对客户，他教我们的做事 的准则，照着神的话语，他就是这样在面对客户。然后他说，我爸爸是我的英雄，我很崇拜他，我很尊敬他。那 他的太太也全心的支持他，支持他这样做，所以他们全家都非常的合一。那我就觉得这个弟兄 他在这样的光景，他不是像有的基督徒就觉得，神啊，我持守你的公义正直，神啊，我照着你做事的法则做，为什么你就没有给我开出道路来？为什么是这样？心腹不会这样的，心腹一定是像但以理的那个三个朋友，就说，王啊，我绝对不会拜你的偶，不会向你的偶像下拜的。他说，而且你要把我丢到火里去，我的神一定会救我，即或不然，即使我的神不救我，我也不会去拜你的偶像，我不会向他跪拜，就是一跪拜而已。你要跪拜还是要保护你的命？他说，即或不然，我也绝对不会跪拜。那这个弟兄就是这样子，他给了他的孩子是钱财没有办法买到的最好的产业，就是敬畏神。他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榜样，以至于他的孩子尊敬这样，所以孩子也会跟着他来敬畏神。弟兄姊妹，你要留多少财产给你的孩子？那些财产都会用完的，但是如果你带领你的孩子敬畏神，你活出这样一个榜样，你就是给他一个一生享用不尽的产业，因为他敬畏神，神一定会供应他，神一定会祝福他。那个祝福有时候不是一定用财物来衡量，会有另外的祝福，是一个全家那么相爱，那么合一，然后儿女那么孝顺，那么尊敬父母。这就是荣耀，这就是摩西的所说的那个荣耀。摩西看见那么大的神迹，摩西吃到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神使用摩西这样子一击打磐石就出水，然后摩西可以这个神可以借着摩西轰轰烈烈做这么多事，但是摩西说，神啊，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你的荣耀。他另有一个羡慕，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以至于地上所有的财宝，所有的荣华富贵、权力地位，没有办法买到他的心。今天耶稣他为我们死，他说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是祷告这件事，阿爸父会成就。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就看见已经他看见什么呢？他说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已经在历世历代得着许多的圣徒，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这些圣徒就是那么像耶稣，活出耶稣的生活来，在人看好像是失败。你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世人的眼中所看他是失败， 彻底的失败，所带的门徒都离开他，然后赤裸裸的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最大的得胜，他胜过阴间的死亡的权势。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整个人类的救赎。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幔子裂开来，耶稣把他的命倾倒，那是最大的荣耀。所以十字架何等的荣耀，如果我们也愿意这样背起十字架，我们就与他一同享荣耀。这是耶稣可想的，这是不是你可想的？是不是你可想的？我但愿这一次来参加特会的，以及以后听录音带的每一个人，让摩西所可想、耶稣所可想的，都成为我们所可想的。当这样的时候，在末世，你才有办法站立得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说我才不要，我才不要像百宝珠这样为了救别人眼睛都瞎了，我才不要像这个弟兄为了 要这个持守公义的灵、正直的灵而来这样子的17年经营的公司，然后结果去让给别人了，我才不要。如果你不要，我跟你讲，敌基督一出现，你一定会向他跪拜。你所羡慕的，世人所羡慕的一切，敌基督都会给你。除非你羡慕耶稣的荣耀，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荣耀。他存心顺服，以至于且死在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上。但是马上呢，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扬。今天耶稣所买赎来的这些心腹，如果我们也这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那个荣耀就会从我们身上彰显，那个荣耀会从我们身上彰显。世人会开始敬畏，当时初代教会就是这样，他们被逼迫，他们说算为基督的名而受逼迫，哇，就非常的欢喜快乐，被逼迫觉得欢喜快乐，我们居然配为基督的名而受逼迫，他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那么荣耀，那么尊贵。所以呢，哇，那些人都看到他们都不太敢靠近他们，尊敬他们，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神的荣耀彰显在他们身上，今天神要得着一批这样的心腹，他的荣耀要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好，那我们起立。你羡慕，你可想像耶稣一样的恩慈跟怜悯吗？这是我羡慕的吗？这是我追求的目标吗？我们渴望说我要行走在神的荣耀里，其实就是你行走在神的怜悯、神的恩慈里面，你就会一直行走在荣耀里。你行走在神的公义、怜悯、恩慈里，你就一直行走在神的荣耀里。今天我要呼召，你可以在神面前很诚实的面对，主，我心所切望，这位为我舍身流血的耶稣，他心所切望的，他说 Father, I desire, 我可想我的心腹可以跟我在一起，来看见，来进入我的荣耀。如果这也是你所羡慕的，而耶稣他最大的荣耀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他说成了，阿爸父你的旨意我成就了，我为天和地开出一条通道来，今天世人可以回到阿爸父的面前， 借着我死在十字架上，借着我受羞辱，借着我将命倾倒。如果你今天愿意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的可想也要成为我的可想，你命定我，你预定我要得荣耀，虽然我现在还有一些软弱，我也不知道我到时做不做得到，但是阿爸父，我愿意，我愿意。当敌基督来的时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要我受那个接受受的印记，受的印记我不接受。阿爸父，我看为你死，看为你受凌辱，都比一切更宝贵。你今天你愿意这样回应神的，你可以来前面。这是跟我们的末世非常有关系。末世的心腹是灼灼发亮的，它是这个世界的王无法收买的。 们死而复活的主啊，主啊，我们现在求你把那个心腹的灵火烧下来，烧在我们的里面，心腹的灵火烧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这一生单单为你，帮助我们这一生只归给你，帮助我们这一生活在你的里面，爱你胜过一切，为你愿意撇弃一切。好吧，我们开口求主把心腹的灵火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的开口，一起的开口，主啊，主啊，你对于我们的那颗下
心腹的
爱火，心腹的灵火，
心腹的里面，烧下心腹。
里面，
降下心腹的